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焦点透视。今天是10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七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亚洲之行，美国方面称与中方会谈非常有建设性。美国表示，在马来西亚举行贸易谈判的第一天，美国与中国进行了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周开始访问该地区，并会见中国领导人。美国官员周六在吉隆坡举行的新一轮磋商，旨在缓解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僵局。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的简要介绍了此次会谈的情况，并表示将于周日恢复磋商，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在世界第二高楼莫迪卡118号举行的长达5个半小时的会谈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中方代表团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贸易代表李成刚和财政部副部长廖勉随行。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和习近平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并希望双方做出妥协，尽管他不会对达成协议做出任何预测。川普昨天晚上在飞机上说，他们必须做出让步，我想我们也会，我们对他们征收了157%的关税，我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希望降低关税，我们也希望他们做出一些改变。周日川普将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会谈，讨论贸易、投资和安全问题。川普也会与马来西亚签署经济协议和重要的矿产协议。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今天在东南亚国家峰会上发表讲话，他希望中美达成解决方案。他说，我们祈祷美国和中国能够恢复理智，这对整个世界以及这个地区都非常有利。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川普希望亚洲之行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亚洲之行检验他的交易能力，而亚洲地区正受到他的贸易政策的打击，而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备受期待的会晤存在疑虑。路透社引述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米拉拉普胡伯的观点，他说，川普的亚洲政策的特点是对各国的贸易政策和国防开支施加巨大压力，此次访问的高层问题实际上是美国与谁站在一起，以及它代表什么。那么这个报道透露，川普明天会在吉隆坡监督泰国和柬埔寨的停火协议，那么这个也是川普标榜的他调停了8场战争之一。柬埔寨方面呢，一直认为是川普调停的结果，并且公开呼吁川普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但泰国方面之前的公开表态呢，认为不是川普调停的结果。但是这次泰国的总理仍然会当着川普的面与柬埔寨签订和平协议。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背景插曲，是泰国的前王后啊去世了，这在泰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社会事件。泰国总理啊本应该早就回泰国的，提前结束这个东南亚峰会，但是就是要等着明天当着川普的面签这个协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明天这个仪式对川普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随后川普会去日本，结束日本的访问后他会去韩国。第三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对中国新一轮的贸易调查，中国驻美大使馆称已严格履行义务。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美国正式启动了对中国是否履行川普第一任期所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调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中国已经严格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义务，坚决反对美国的不实指控。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严格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义务，自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有系统的对中国施加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包括实施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和干扰正常贸易活动，并严重削弱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所需条件。他这个说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很中共化。第一呢，是我已经完全按协议做了，我没有违约。第二，目前没有达到协议的这个采购量责任全在美国。 这美国破坏中美关系，干扰正常贸易，削弱执行条件，这个就给回应了。实际上川普对中共是否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他自己的说法有时候也会给中共钻空子，因为他在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初，他说我本来与习主席签了很好的协议，结果呢那个拜登把事儿搞砸了。也就是说能够找得到的依据，就川普也承认不是中国的问题，是拜登的问题。那么你现在由于贸易战打到这个程度，要找更多的理由，这个时候来追究中共的问题，可能川普方面呢也不能够自圆其说。但中共今天这个回应呢，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官方如何回应中共的这个声明。第五个相关最新的信息，这路透社报道，李成刚现身吉隆坡，中美第五轮经贸磋商登场。那么今天中美双方对第一天的谈判内容呢都不愿意透露，那么外界能知道的呢就两个信息，第一，谈了五个半小时超长会谈，第二，李成刚闪亮登场。那么李成刚闪亮登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新闻呢？这可能在中国或者中国网友看来不应该是个新闻，这个成为新闻，这就是体现西方的幼稚或者是误判。 LT 曾经在第一时间讲过这个观点，就西方媒体啊，对中共免去李成刚的世贸组织代表职务，普遍认为呢，这是中共为了迎合美国的抱怨，就美国方面认为李成刚破坏了中美的贸易谈判，所以要把他免职。言外之意呢，是李成刚弄砸了中美的贸易谈判。 LT 在第一时间认为所有的西方主流媒体集体误判，因为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可能呢？ LT 三大理由非常武断的判断西方媒体判断错误。第一，中共的战狼那么激烈的甚至明显错误的制造一些外交麻烦纠纷，中共从来不会在第一时间顺应西方的要求撤换战狼。最典型的是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卢沙野讲出东欧国家这种主权地位啊并不明朗，二战以后，就现在啊，你这个国家有没有独立性，是归人家俄罗斯还是你们是独立国，这个还没定呢。这个事显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而且非常有挑衅性的外交事故。中共后来也收回这个判断，认为那只是一家之言，学术上问题，但是习近平不会满足西方舆论的要求来撤换他的战狼。何况李成刚这一次并没有卢沙野那样的讲出明显违背常识违背基本逻辑的那样一些错误，所以他不会撤换的。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共曾经在川普第一个任期要求撤换纳瓦罗，美国方面满足中共要求没有呢？根本没有满足。第三个原因呢，中共公开表达对目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意，那川普撤换卢特尼克没有呢？也没有撤换。你包括导致中共掀桌子的上个月加码的一些制裁措施都出自卢特尼克。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呢， LT 在第一时间判断西方的判断是失误的。但是非常可笑，非常可笑的是，就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离开美国前往马来西亚谈判之前几个小时，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仍然在讲中方撤换了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这个似乎呢是为谈判呢示好。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息。你看美国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对中共的情况啊误判到这种程度，马上都要谈判他都不知道对方是哪些人参加，而且仍然认为中共是罢免李成刚向美国示好。但是今天人家李成刚大大咧咧的就出现在谈判桌上，所以有些网友啊可能不太相信，就美国怎么这么粗糙，对中共有那么明显的误判它就发生了。当然李成刚是否被罢免或者是否参加谈判，这不是中美关系啊当中一个必要的变量或者是非常重大的变量，但从这个事儿上你能反映出来美国对中共的理解以及中美之间的一些信息沟通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六个最新的信息，川普在去马来西亚的飞机上透露呢，他会推动释放黎智英，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表示他将利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机会推动释放黎智英。川普说，我非常尊重李克斯科特，很多人都要求我这样做，我也是想提出这样的要求。就他说的这个斯科特呢，是网友们很熟悉的那个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目前的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斯科特。他曾经呢在反送中的时候啊，他跑到香港去观摩过的。所以川普这个话他更多的还是向共和党的这些 重量级的参议员呢示好，他是否真的去认真的敦促习近平释放黎智英，这个我们还需要观察。但是作为美国总统能够三番五次的提及黎智英，他还是有正面的作用的。第七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川普与习近平的会晤预计会谈论台湾问题。那么这个消息来源呢，也是川普自己说的。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24日晚动身前往亚洲访问时，他告诉随行的记者，就在飞机上告诉随行的记者，他说我会谈到台湾，我不会去那边，但会谈到台湾，我很尊重台湾。那么路透社接着呢，他做了一个分析，说台湾是美中最敏感最关键议题，双方讨论可以明确底线，避免误判，估计不会有重大共识或突破产生。那么有关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这次与习近平会谈论台湾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儿，但是前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他在美国媒体上公开发出呼吁，提醒川普不要越界，因为中共呢，他希望川普能够正面表态说反对台湾独立。那么美国舆论呢，也非常担心川普拿这一点与习近平做贸易交易。那伯恩斯呢，他就谈，他说你如果从不支持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到反对台独，这个就越界了，这会鼓励中共武力侵犯台湾。伯恩斯同时警告，他说川普你不仅不能说反对台独，你甚至不能做暗示，因为这个川普他很有可能会这么做的，他用他特有的一些表达方式来满足习近平，然后让习近平或者让中共解读成川普反对台独，而白宫不做纠正。那么假如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也是突破底线。但是川普会不会听伯恩斯的呢？或者川普会不会去满足习近平的这个要求呢？都是我们未来一周啊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那么对于以上七个方面中美贸易战的最新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的亚洲之行最值得关注的是与习近平的会晤能否达成协议，对于国际资本市场来讲都会带来翻江倒海的影响，达成协议全球股民欢呼，达不成协议哀鸿遍野，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件。但是我们也未必会等到下周四才知道结果，因为这个周末中美代表在马来西亚紧急沟通， LT 认为呢，双方不会在周日或者周一对外宣布一个什么结果，但是只要没有掀桌子的这种新闻发生， LT 会判断川普与习近平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假如这两天谈判破裂，最早对外透露谈判的进展的不会是贝森特，也不会是何立峰，更不会是习近平，川普很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对外透露谈判有良好的进展或者谈判破裂。所以我们关注这个川习会会不会达成协议，中美的第五轮贸易磋商有什么结果，我们关注川普就好了，他的大嘴巴一定会第一时间让网友们知道的。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欧的贸易战问题。中国与欧洲方面呢都没有正式宣布互相打贸易战，但是他就这么开始打起来了，就不宣而战。这个啊，如果不是中美激烈的冲突的话，中欧目前的这种啊事实上的贸易战是国际上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的。这个因为被中美贸易战这个更大的战争呢它给遮挡了，国际舆论的焦点注意力啊放到中美了，但实际上中欧之间呢这个麻烦越弄越大了。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欧洲应对中国进口急增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出口美国受阻，人家往欧洲去倾销。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位于德国汉堡北部小镇的一家百年轮胎翻新公司在二战后一直为英国占领军卡车提供维护，如今这家公司开始经营另一种类的新货，来自中国的低价轮胎。自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征收关税以来，进口商品的涌入势头强劲。该公司的老板齐默曼向路透社表示，当来自亚洲的新卡车轮胎价格仅为优质新轮胎的 40% 左右，有时甚至比翻新的轮胎价格还便宜时，情况就变得很糟糕了。也就是说，从中国进口新轮胎啊，比德国这种二手轮胎还要便宜，而且要便宜的多得多。今年欧盟执委会已启动了15项调查， 并对18种主要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最终关税，涵盖从马口铁到木地板等各种产品。针对中国规模较大的出口产业征收关税，可能会招致北京方面的报复，而欧盟成员国一直努力避免这种情况。欧盟委员会表示，今年四月成立的进口监控工作小组发现，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木材、化学品、金属、机械、运输设备等十个类别的进口量存在有害的增长。2025年上半年，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进口量翻了一倍，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同时，中国海关数据显示，9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减 27%，但对欧盟出口却增长了14%以上。意大利的贸易部长称，出口正在减少，进口在增加，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进口急增来自中国。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欧盟执委会主席考虑所有选项应对中国稀土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布鲁塞尔正在考虑应对中国稀土威胁的方案。今天冯德莱恩在柏林全球对话会议上表示，最近几周和几个月，中国大幅度加强了对稀土和电池材料的出口管制，这造成了重大风险。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动用所有工具来应对，我们将与七国集团伙伴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告诉欧盟领导人，如果他们无法找到解决北京计划对关键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的办法，应该考虑对中国使用核选项。你看，这个核选项最近是个高频率的词汇，美国方面在准备核选项，就这一次川普与习近平谈崩要出台核选项，欧洲方面也在准备对中共的核选项。冯德莱恩还警告称，尽管中国在稀土问题上的举动是中美更广泛的经济摩擦的一部分，但它对欧洲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说，中美的贸易战呢，它几乎同时引发了中欧贸易战。第三个相关的新闻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安氏半导体告知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可能无法保证提供芯片。那么汽车领域的芯片主要供应商啊，荷兰的半导体制造商安氏半导体最近与中国方面发生的纠纷矛盾，成为中欧贸易战当中啊最突出的问题。LTE 也一直在围观这个事件的发展。那么从荷兰政府强行接管中国股东的股权，到中国政府劫持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生产厂，到中国政府对欧洲、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断供安氏半导体的芯片。哎，这个贸易战呢，打来打去啊，中欧贸易战呢 ，LTE 感觉就打成了孟晚舟模式。什么是孟晚舟模式呢？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加拿大扣押了孟晚舟。那么中共为了应对这个事件，他在中国国内劫持了两名加拿大人。那么这个就从中美的冲突就变成了中共与加拿大的对立了。你看中欧贸易战呢，这个安氏半导体这个事与孟晚舟这个非常相似。在美国压力下，荷兰政府接管了中国股东控制的安氏半导体的一个子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他就反过来劫持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生产厂。你大脑设计在欧洲，但是你加工在中国，我把你的工厂给你扣押了。这样就导致安氏半导体啊与德国、日本汽车制造商签订的合同啊无法兑现，供不了货。它甚至会导致德国主要的一些汽车制造商会停产。那么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与中欧之间无关，还要看美国的态度。也就是说，放不放孟晚舟不是加大与中共谈判的问题。最后美国如果是为了与中共某种交易同意放孟晚舟，那这个事儿才能解套。所以你看，中欧之间贸易战呢，打来打去打成了孟晚舟模式了，这个还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条有关中国人呢在国际舆论中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两个新闻。就中共在国际上啊总是一个焦点，总是一个刺头，但是有些中国民众啊在国际上啊也能够掀起啊一些风浪。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芬太尼毒枭王哥在古巴落网，墨西哥寻求引渡。就这次川普去韩国与习近平谈协议，川普呢要求解决土豆泥的问题，就是稀土大豆芬太尼。那么对芬太尼这个问题，很多中国网友认为啊 我们习主席怎么会贩毒呢？或者我们习主席怎么会跟墨西哥毒贩搅在一起呢？所以芬太尼问题啊，这是美国编出来的问题，是凭空捏造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啊，中国对芬太尼的这个输入啊，对美国影响是非常大的，危害也非常大的。至于是不是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些证据。但至少习主席是能够管住而没有管住的事。你看，假如这个人他要骂习近平一句，会不会漏网呢？绝对漏网不了的。所以这个还是中共需要负责的。这个报道他讲述了一家呀，向美国输送芬太尼产品呢，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犯。这名中国国籍的男子叫张志东，他是墨西哥贩毒集团的中间人，就他既不属于墨西哥贩毒集团，也不属于中国的芬太尼这些生产商、前端体的生产商，他只是中间承担一种啊供货商、贸易商，就他把中国的这些芬太尼前端物质、给墨西哥贩毒集团，他甚至呢还向欧洲贩毒集团出口这种啊毒品的原料。他在中国和墨西哥的这个贩毒界啊，他的化名呢是王哥，名气也非常大。就美国官方发现呢，他在美国的银行账户洗钱呢都有2000多万美元的现金，当然他在墨西哥、在中国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钱。他在去年被墨西哥警方和军队啊抓住了，但是就像其他墨西哥的毒贩一样，他非常有钱，在墨西哥很有影响。他在今年的夏天通过挖地道逃跑了。你看，这个美国是最希望逮的中国的毒贩，因为中国一直不承认他在芬太尼问题上有什么错。这个案犯、这个嫌证呢，是美国非常希望抓住的，美国也正在办理引渡的程序，结果呢被逃跑了。这个人跑呢，他显然是有一些同伙，他显然也是有些预案的。他从墨西哥逃跑，直接跑到了古巴，那么古巴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么也会是他的一个安全地带。但是古巴一穷二白，对这个毒贩纸醉金迷生活惯的人，他无法在古巴待下去，那么他很快他想逃离啊更舒适的地区，他就选择往哪儿逃呢？往莫斯科逃，因为莫斯科跟美国关系也是很对立，所以跑到莫斯科可能是安全的，然后再从俄罗斯呢再往其他地方跑。但是他本以为莫斯科会收留他，美国想要的人，他本以为莫斯科会收留他，结果俄罗斯人不愿意惹这个事儿，特别是普京与川普的关系比较好，他不愿意去在川普这么重视的芬太尼问题上去引火烧身，就俄罗斯就原路就把他逮住了，原路把他遣返到古巴，你从哪儿来你给我到哪去。那么送到古巴之后，最近呢他被墨西哥的安全人员在古巴发现了，那么古巴呢也把他抓住了。抓住了，墨西哥与古巴关系很好，墨西哥就正式提出来引渡到墨西哥，那么下一步显然会被引渡到美国。所以你看，这个家伙他还是很了得的，这么一个中国毒贩，他周旋于这些大国之间，甚至成为这些大国的政治冲突的一个导火线。你说当习近平面对川普的时候谈芬太尼的问题的时候，你再百般否认，人家把王哥拎出来，川普把王哥拎出来，习近平你怎么去解释呢？当然你会说是他个人行为，你可以疏于管理，但是像张志东、像王哥这样的中国毒贩还不是一两个，美国在册重点追击的就有几百名。所以这个新闻能让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感受，就美国芬太尼问题啊，并非空穴来风。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格鲁吉亚逮捕了三名试图非法购买铀的中国公民，就造核武器原料铀。根据格鲁吉亚国际新闻社报道，格鲁吉亚安全部门今天表示，已在首都第比利斯逮捕三名中国公民，罪名是试图非法购买2公斤的核材料铀。这三名被拘留者打算以4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铀，然后再经俄罗斯运往中国。所以这个新闻里能让我们看到，就中共这些对这些战略物资、敏感物资，他开始动用一些民间的力量，这个就让国际社会要防不胜防。而且中共对中国老百姓是拿放大镜来管制的，什么网格化、24小时监控，但是对这些世界级的犯罪集团，中共他总是能够网开一面。最后在于网友分享啊，香港著名作家陶杰的一个文章，就一个时期以来，在过去2年当中，海外中文舆论以及中国的反贼界的舆论一直在热炒啊，习近平要下台，或者习近平四中全会要部分让权， 一直在吵这个事儿，以至于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啊也半信半疑了，因为大家都在说，而且怎么劝都不听，还在传播，甚至在四中全会召开期间仍然在讲这个事儿。但是随着四中全会结束，这种在过去两年一直炒作的习近平会部分交权，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四中全会调整，这一波呀声势浩大，舆论风潮呢终于破灭了。那怎么看这个事儿？有些网友认为不以为然，但是这种胡说八道为什么会在舆论当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很多传播支持这些信息的网友呢，并不都是一些所谓听床师，或者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网友，就很多很严肃的网友也在加入这些讨论。那么四中全会召开之后，这股舆论的传播者如何解释过去两年的捕风捉影呢？那么陶杰注意到， LT 也注意到，就这一批听床师或者这一批舆论的传播者呢，他们认为，哎呀，之前那些说法呀，尽管不是事实，或者尽管习近平没有退，但是他反映了人心所向。相信网友们可能都会注意到这一点。就他解释为什么会这么离谱的传言传播这么广，甚至影响那些西方的主流媒体的关注。哎，这个是人心所向，造点谣嘛，这是人民群众有这种愿望。那怎么看过去几年最大的政治传言破灭之后，用人心所向来做一个解释或者做一个台阶？这个可能呢对于很多网友啊不以为然，但是陶杰的分析啊大家听一听，可能还是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里面还是有些很深刻的道理的。陶杰他比较理解传播这股政治谣言的这些网友的心态，他说这种人心所向就能够成为一种舆论，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啊也有很多这种现象发生，但是人心所向就能够结束独裁吗？人心所向就能改朝换代吗？那么陶哲的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啊，改朝换代啊，与这种人心所向的政治谣言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种所谓的人心所向，它只是体现了一种民间的绝望。就民间的绝望呢，最后它就变成一种祈求老天爷来惩罚这种独裁者。所以陶哲认为，即便你很讨厌习近平，你也不必靠这种啊所谓的人心所向的谣言去推翻习近平或者遏制习近平。就真正的民心所向还需要现实的改变。就他举了个例子，你比如说台湾人不喜欢马英九，台湾人不喜欢蔡英文，台湾人会不会去哀求老天爷，会不会靠这种民心所向来改变呢？他不需要，就四年一度的大选他就能解决这种所谓的民心所向。因为陶杰生活在中国，他说话呢说的这个程度啊，实际上他已经尽到他的责任了。就中国人这种啊对现实的不满，靠这种民心所向的这种谣言也好传言也好，解决不了问题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